文泰来和于于同两个人往殿外一走，忽然听见这四大金刚这泥胎嘎巴嘎巴之响。文泰来觉得不好，他急忙喊了一声于于同快躲，可是于于同想躲有点躲不开了。此时文泰来一把抓住了于于同，一纵身使出来了千里飞身的功夫，嗖的一下就到山门外头了。这脚还没等落地呢，就听见这殿里边轰隆轰隆轰隆扑通噼的烟雾弥漫，尘土飞扬，这几尊神像全倒下来了，跌得粉碎。那四大金刚那是又大又重啊，倒下来之后那个声势是十分的凶猛了，咵嚓一下子这一摔都碎了。文泰来是当时大怒，拔步追赶。他追谁呀？追刚才那腾一雷呀。是那几个小子往外临走的时候把这几个神像给晃荡动了的，这一晃荡动了三晃两晃，这神像就都倒了。文泰来心想，你这几个兔崽子想把我们哥俩砸死啊？这招可是够损的，你们临走的时候把这个神像晃动动了，我非得找你们算账。这文四爷纵身行刚要追赶，于于同在旁边说了，四哥，四哥呀，你今天晚上杀了四个人了，已经够了，不要再杀人了。文泰来听到这里把脚步停住了，他回过头来瞧了瞧于于同，心想，哎呦，我这兄弟没想到几天的功夫变成大慈大悲的和尚了。文泰来就问了他一句，你真做了和尚了吗？这于于同点了点头，师弟，师弟，我现在是出家的僧人呐。唉，文泰来不由得叹息了一声。这腾一雷这几个人呢，把这神像弄倒了，他也怕这文泰来随后追过来啊，所以和顾金彪等人是急向山下奔走。顾金彪往下边走着走着，忽然就觉得后腰这个地方一动，他伸手一摸，耶，那金笛子没了，就是于于同的那个金笛子，原来一直在他这后腰上别着，怎么往山下走着走着这东西就没了呢？啊，他回头往地下一瞧，没有，哟，谁这么快啊，把这个金笛子居然给我抽出去了。顾金彪瞅着这个山门的方向，他奶奶，这姓文的小子他太厉害了啊，就像鬼魂一样，一阵风把我金笛子给偷去了。嗯，这四个人明明瞧见文泰来跟于于同是从店里边出来，距离他们很远呐，他们急步往下走，已经和他有好大的一段距离了。这么远的距离，他居然间能把这金笛子给偷走了，这得多快的身法呀！啊，所以说这个顾金彪嘴里边在骂，哈和台在旁边说了：“老二，别骂了啊！我告诉你，那姓文的对你还算是留着情呢。”他刚才拿金笛子的时候，要是给你背上来一巴掌，你还有命吗？啊？顾金彪心想，可也是这么回事儿。嗯，这个文泰来光偷这金笛子，没把我打伤或者打死，就不错了，他就够朋友了。说这四个人商量着要到回部去找霍青桐，给严世奎报仇。可是韩文冲啊，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走，三个人曾经要求他一块去，韩文冲是说什么也不去，所以到了孟津就此分了手了。韩文冲回到了洛阳，过着隐居生活，闭门静弹琵琶，什么平沙落雁啊，昭君出塞啊，弹了一个不亦乐乎，从此 不涉江湖，终于是得享天年呐。这俞渝同听文泰来问他是真出家了吗，俞渝同回答他是真出家了。文泰来叹了口气，接着就说了，我说兄弟，你怎么想起来要出家呢？俞渝同说，四哥，我对不住你呀、啊，你能够原谅我吗？文泰来说，咱们是好兄弟呀、啊，别说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，就是有，那也是无心之过，我不会介意的。俞渝同说，这不是无心之过呀，乃是有意的忘恩负义。文泰来微微一笑，哦，你说有意的忘恩负义，你舍出命去救我不是一回了，要说对我无意，有哪个能信呢？嗯，这个时候俞渝同他不说话了，因为俞渝同心想，我对骆宾有这份心情就对不住这四哥，但是他难以启口。此时文泰来见这俞渝同在月光下身披袈裟，面目伤悔，又不是昔日那个英俊少年了，文泰来不由得有一阵心酸。他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头，是四弟呀、啊，咱们是生死骨肉的交情啊，过去你少年人一时糊涂，四哥从来不放在心上，何必如此心灰意懒呢？文泰来说出这句话来，俞渝同好像觉得文泰来知道点什么，但是又没有说明白，俞渝同还是不言语。这个俞渝同啊，自从父母被害流落江湖，以往红花会的众弟兄之间虽然是交情都好，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真如亲哥哥一样对他这么说话。此时刻的俞渝同不觉得有些动情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我既已出家，一切情思俗缘都应该斩断呐、啊，所以他把心肠一硬，冷冷的就说了，四哥，你请回吧，以后咱们不一定有再见之日了，我的法名叫空色，你不要再叫我十四弟了，我已经是出家之人了。好吧，你走你的，我回我的寺院。说完了话，突然一转身，他回了寺院了。文泰来站在这儿原地不动，呆愣了半天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回想着他的神情，知道此时再劝也是没有什么用处了。这十四弟呀、啊，看来他是真要当和尚了。虽然说他掌毙了强敌，得报身仇，但是最后一看到俞渝同这个样子，他的心情甚是闷闷不乐。瞅着俞渝同的背影，这文泰来叹息了一声，哎，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。文泰来转身回奔孟津，这俞渝同呢回到了寺庙之中，一看整个大殿上佛像都碎了，四具尸体横卧在地上，他跪在残破的佛像之前，深切地在那儿忏悔，佛爷呀，这个事情都怨我呀，作孽呀，作孽。忽然听见轻轻的一声响，大王，他一瞧，自己那只金碟子落在他的面前，在他的面前闪闪发光，他当时就是一惊啊，这碟子在哪来呀、啊？扭向回头一看，身背后站着这个人，正是李元稹。 此时的李元直身着女装，灯光下显得更加妩媚，只是这脸上带着一种幽怨。于于同一看见李元直，他双手合十打了一躬：“弥陀佛，弥陀佛。”李元直一瞅他：“怎么，你当和尚了？”“是的，是的，贫僧乃是空色啊。”“
嘿！”李元直心想，没想到几天没见，从山洞里边分别，你出了家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说呀，你为什么要当和尚？
于于同瞧着李元直，他也不做任何解释，他自己心想，我的错误你是不理解的，所以于于同又不敢多说。为什么？他想，我面对着李元直，我如果说多了，他这感情上再有什么起伏，说不定他动摇了我这出家的决心。所以这个于于同他站起身来往后边就走。李元直这个时候两个眼睛就流下泪来了。李元直随后就跟着：“你上哪儿？”李元直随后跟着他，可是当他走到这个庙宇的后院的时候，发现这于于同找不着了。于于同找不着了，李元直下一步得怎么办呢？这个咱就先不说他了，咱说这文泰来。文泰来回到了客店以后，骆宾啊已经穿好了衣裳，带上兵刃，正要出去呢。文泰来一回来就问他：“你怎么着？上哪儿？”骆宾说：“上哪儿？我找你去。你怎么悄悄的一个人就出去了？也不叫人家一声。”文泰来说：“谁叫你睡得这么沉呢？啊，就冲你那个睡法，不定哪一天让人家把你绑走了，你还不知道呢。”骆宾一听笑了：“那最好了，也好让你尝尝着急的滋味。”这个时候他一看文泰来这个面色并不太好，就问了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上哪儿了？”文泰来进屋子之后坐下，这才说话：“哎，我见到十四弟了。”“
啊，你见到十四弟了？怎么没跟你一块来？”“
别说了，他当了和尚了。”“
啊！”骆宾一听当时就一愣啊，他怎么会当了和尚呢？
文泰来说：“这么着吧，咱们见总舵主去。”于是他找到了陈家洛，到陈家洛这儿把他叫醒了。陈家洛、徐天红等人大家伙都来了，听文泰来诉说他的经过。文泰来把他今夜的这个经过整个都说完了之后，这驼子张进第一个先忍不住了，噔楞家伙从椅子上他蹦起来了。大家伙说：“哎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张进说：“干什么？上宝象寺找他去。”大家伙一听也对，十四弟他真想出家吗？他真是把我们这伙子弟兄都给忘了吗？我们得当面见见他。所以说众位弟兄稀里糊涂一会儿走出了殿房，来到了宝象寺。当他们来到宝象寺的时候，发现这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没有了。想是这个寺里的和尚一看众人恶斗，在这一场凶杀，尸横遍地，吓得都跑了，还没敢回来呢。他们大家伙在这个寺前寺后的就喊：“于于同，十四弟，我们来看你来了。十四弟，你在哪儿啊？”喊了半天无人应声。倒是骆宾比较心细呀，他在佛像前的供桌上发现了一张字条，用那个碎了的香炉茶在那压着，把
把这个字条拿过来，大家伙都围过来看。一看这个字条上写着：总舵主及各位哥哥英见，小弟罪孽深重，出家忏悔，以了尘缘，望各位努力大事，以成不世功业。小弟日夕在佛前为此祷告，小弟现出外木化，重修佛像金身，或数月之后方可归也。关东三魔以首徒回部，寻翠羽荒山去矣，务请设法拦阻为要。小弟与于同顿首再拜。众人看完了这张字条之后，都有一种伤感的情绪。这个骆宾啊，心里边是一种什么滋味，连他自个儿都说不清。驼子张进一看，这张进先火了，哈哈，出家？他真出家了？出他妈什么屁家呀？干脆，咱们把这庙给他烧了。这庙烧了之后，我看他还在哪儿出家，我看他还在哪儿做和尚去啊！他说着就把点着了的那个烛台拿过来，这就要放火。这骆宾赶忙把他拦住了，得了，师哥，你可别干这个事儿。徐天红在旁边说了：慢，慢动慢动，此事不可莽撞啊。师爷，您别老放火呀，啊，四哥在这杀了人了，您在这儿再放火，传扬出去对咱们红花会的名声不好听。其实我看呢，十四弟烦心没断呐，他呀未必能做一辈子和尚。文泰来一听，哦，你说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徐天红是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你想啊，第一，他还挂念着咱们的大事儿呢，那字条上写着呢，是吧？他希望咱这么个大事儿快点办成啊。第二，他还要木化重修佛像，但他这个人素来是心高气傲，他对人从来不求的，你说要让他去木化，他能成功吗？哎，他瞧着墨园站在人家门口化缘，找人要钱要修这个庙，那得什么时候能化成啊？啊，我琢磨着呀，他还得用老办法，这个老办法呢来得快。文泰来说什么老办法？徐天国说什么老办法？他劫富济贫呢，看谁家有钱，大户人家，上他们家去，一笔一笔的往外拿钱呢。说到这儿，大家伙一听都笑了。陈家洛说他要那么做，那不成了盗贼了吗？那不成了强盗了吗？那还是和尚吗？和尚切记的是杀盗淫妄酒，他有这个盗字儿，他就当不了和尚。徐天红说就是啊，你想想啊，他这字条上连那个翠羽黄山他还在心上挂着呢，我估算着他这个和尚做起来很难呐。这字条上最下边这署的名儿，他没写他的法名啊。四哥不说了吗？他的法名不是叫空色吗？这不还是写的于于同吗？看来呀，他对自己的这个和尚身份也不怎么在乎。所以我说这十四弟这和尚他当不长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口气儿他就又还了俗了。哎，大家伙听他这一说也有这个理儿。嗯，照这么说我们等待着他。文泰来说这关东三魔武功很强啊，
不知那个翠羽黄山能不能抵得住他们。徐天红说，我们曾经见过霍青桐这个姑娘，和那个六魔严世章他们两个人相斗啊，这霍姑娘应该说稍胜他一筹。不过呢，当时要没有总舵主出手相救，只怕也遭了他的毒手。文泰来说，这不行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大魔腾一雷力大无穷啊，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，了不得这个人。徐天红说，那咱们赶快动身去回部，路上把这三魔想办法把他接住，等咱们办完了正事儿，再回来劝劝咱们这十四弟。我想咱们跟十四弟总会有见面的机会的。大伙一听，对，就这么着。于是众人都回到了孟津，回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，到酒楼上吃面喝酒。徐天红说，这个三魔既然已经动身了，咱们最好有人骑着四嫂的这匹快马赶到了那三魔的头前去。眼下回部军情紧迫，穆卓伦老英雄他们正忙于应付啊，别让这翠羽黄山冷不防给这三魔打个措手不及啊。陈家洛一听，是啊，徐天红考虑的事情他就是周到。但是陈家洛呢皱着眉头不言语。张晋在旁边说了，照这么说那我先走吧，你们随后来，这匹白马给我骑。徐天虎说，您等等，您先等等，别着急。哎，您想走啊，这倒是挺好，不过有一样，您这脾气不行，您这性子急呀，在道上说不定碰见什么事儿，您就给他管起来了，这一管起来闹出大乱子来了，闹出大乱子来误了大事了。张晋说，哎呀，你真是多操心，我不惹事儿不就得了吗？徐天红在旁边说，还有一件大事儿你完成不了，所以你不能去。